我们今天晚上是 ECM 欧洲校园事工这个线上平台的专题讲座。今天晚上的讲题是由柏友成教授的专题意味深长的心语，一语双关，意呢是疫情的意，在当下的疫情当中，柏教授这位这个免疫学方面的专家，这是他过去的背景，他特别要从他的专业的角度，然后结合他的信仰来跟我们一起把心里的话聊一聊，借着这个线上的平台，所以非常的欢迎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和好朋友，今天晚上我们一同能够在这里来共同的来领受这样的祝福。
像刚刚张牧师介绍的，我在做博士后的期间，我的指导教授他也像一个哲学家一样，时不时的就来天天就耳提面命告诉我说 The virus is trying to teach us something. The virus is trying to teach us something. 这病毒一直要告诉我们一些功课，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只是我们人很笨，有时候想不清，有时候也不愿意好好去思考。但是在这一次的大的疫情里面，在这么大一个大灾难当中，我有一个双关语，我发觉在灾难当中我们人很喜欢提问题，就人生大灾问的问题一般不常去问。那么在网络上，我相信你们已经很多人看过这样的一个笑话了，这个人生大灾问的这种问题，就是讲到这个社区的小区的这些保安们都成了哲学家，对不对？他开口就问你三个哲学的终极问题，一个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然后呢说深情的给你一枪，看你头脑是不是发热了，给你量体温。也就是在我们很困难和变动的动荡的环境里面，我们才开始去分享说，哎，到底问什么是人生的意义。我想用这个图来帮助我们进入一个更深层的思考。这个图很有意义，因为这个图是美国第一个就至少在医学记录里面是第一个被诊断出来有新冠病毒的病人，他的样品检验，这是他的肺细胞，看他的肺的纤毛，当然用电脑合成以后，这些粉红色的就是一个一个病毒，在医学上面我们把它称为 SARS-CoV-2， 当然中文改它就叫新冠肺炎，它所产生的疾病新冠肺炎这个病叫做 COVID-19， 所以粉红色这个表示的是病毒，这个是它的肾的疾病的名字。所以当我们在读很多的文献报道流传的时候，我们要区分我们讲的是病呢还是讲的是病毒，这么样一个概念。但是在这个图里头却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深刻的思考，这个病毒它如果单独存在，它完全没有生命，而这么小小的一个小小的病毒却能够造成这么大的一个灾难。我学到的第一个功课是，我原来我人是如此的无助。用一个卡通图的方式，当然我们科学家把它画着可能非常的漂亮，看起来非常的唯美，其实它的结构本身也非常的精巧。时间的关系，我不会跟各位提到外面这个刺突蛋白的功能，只是让你看到这样几个示意图，把它切开，切西瓜切开以后，中间这种黄色的弹簧就是它的遗传密码。这个病毒很特殊，它的遗传密码是 RNA 病毒。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就开始在过去可以说四个月到五个月，我们的生命就完全被这个东西给打乱。我想想真的是很难理解。这个是中东病毒，是 MERS， 叫做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的这个 virus， 它是在2012年的时候在沙特阿拉伯借着骆驼传到人身上的。那个病毒的死亡率非常高，10%。看到这个病毒的形状，它这个叫冠状病毒，原因是一个像一个大圈圈，像一个大馒头，出了一个一个一个的突刺，像一个皇冠一样， 所以叫做冠状病毒。那么旁边呢就是这个细胞，你看见这个病毒就已经粘着在这个细胞上面。从这个病毒的基因的大小来看，这个基因组的大小就是每个病毒都它的遗传密码它的长度，所以这个 BP 这是一个长度的测量单位，它大概有3万。这在我们所学到的所分析或者能够检测到的病毒当中，这是属于一个蛮大的病毒了，3万个 BP，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病毒，它对体积来讲也非常的大，相对来说。但我们人的细胞呢，我们人细胞的我们的遗传密码呢有30亿，3×10^93×10^9的 BP， 所以你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数学，3×10^4除以3×10^9在比例上来讲它是1×10^-5，简直是不成比例，这个这么小小一个东西，但是它却产生了世界上极大极大的灾难，一个小小的病毒却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灾难。这让我想到在我们读中国文学的时候，三国的刘备在临死之前嘱咐他的儿子刘禅，就是刘阿斗，讲过一句名言，我们大概可以耳熟能详的名言，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小恶好像没什么大问题，小病毒却在这个世界里面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在美国早上9:30你们这边的下午3:30的时候，我上网去看一下现在全世界各地这个病情感染的情况它的累积案例是什么样。当然最开始的时候从中国开始，但现在到了欧洲，到了美国，今天早上9:30我们美国10:30330万人已经确诊，美国已经超过100万，有将近快24万人已经被这个因为这个病毒的感染间接或应该讲大部分都是间接并发症而死掉了。因为今天我们在德国这个地方，我在欧洲，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目光聚集在欧洲这个地方。一样，今天早上9:30，你们下午3:30的时间，在德国，我们用德国做例子的话，已经有164000人确诊，有差不多6700人，超过6700人已经过世。法国这边差不多也是跟德国的数目差不多，16万7000人，可是法国却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对比，将近有三倍半四倍之多的死亡人数。这是法国的本身，法国还有很多其他的法属的殖民地少数的部分，所以才会有这么一个数字上的差异。这当然在将来可能会在流行病学上面有很多很多可以做研究的部分。但是不管如讲，在美国，在德国，在世界各地，在中国都形成了这么一个极大的一个灾祸。所以这个病毒教导我什么样一个功课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广告词挺有意思的，他这么说的，他说一场全球的新冠状病毒疫情让我明白未来拼的不是学历，不是精力，不是财力，拼的是免疫力，这么一个概念。也是在生命当中什么东西赚着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生命，我们还有什么益处的，这种学历精力财力我们人所积极于盈利的这些东西，如果一场病毒就把我们给干倒了，这还有什么意思。而在圣经里面曾经告诉我们有一句，在箴言当中17章告诉我们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苦干。当然以前在读这个话的时候就是用就是圣经嘛，就是经文，但是还是讲过，就是病毒一直在教我功课，大灾问的时候，昨天在灵修的时候读到这句话，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的眼睛就被粘在骨这个上面了，因为以前讲骨头嘛，骨头枯干。但是你要在免疫系统里面有很重要的两个 T cell 跟 B cell，T 细胞跟 B 细胞，那 B 它的意思，之所以的 B 的意思，是因为是来自 bone， 是骨头的 bone marrow 骨髓。这个图上面没办法把它显现出来，就是我们的大腿骨这一大段，我们大腿上面的两根大骨头，里面的骨髓是产生我们免疫抗体系统、免疫系统当中 B cell 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的胸腺 thymus 这个部分叫做 T cell， 所以 T cell 跟 B cell 可以称为是我们免疫系统当中的两大支柱。所以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可以是骨干的话，而且在这个医学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脑部的健康、心情、心思意念，其实会影响到很多化学物质对我们整个免疫系统的影响。所以忧伤的灵会让骨头枯干，我现在越来越坚信我们的心情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是有一个节节相关的部分。所以更让我更对上帝的话语有更多的认识和追求，因为神的话语它是安定在天，它一定是要告诉我们，不只是病毒告诉我们故事，神也在向我们说话。也就因为这样子，这个病毒可以说让全世界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就完全的好像停顿下来，包括我们今天就宅在家里面，我们现在的眼目、时间、信息都被这个病毒深深的牵动着，我们的心、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周遭的邻居、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财务、公司营运、学习，好像现在这个世界上面就这个东西是最大了。就让我看见原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种快速变迁的时候，一个病毒让我们急刹车，就让我想到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世界里头为什么这个病毒会出现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破碎，这么多的死亡，这么多的疾病，我们看到这么大的这么多的案子 case， 就让我带到一个自己的属灵的层面里面，想跟各位分享的这个病毒所带给我的另外一个功课是，我在思考我自己本身，我有没有我自己的所谓的属灵的病毒。那这个属灵的病毒，它不只是在强害我们自己个人，它也给这个世界带来极大的灾祸。而在流行病学上面，我们一直都在问谁是这个零号病人，不管是从湖北开始12月7号所报道的那个，还是说继续往前面推的，可能在11月份。但是无论如何，一种感染性非常强的传染病源，只要有一个人感染，传染给不同的人，再串流到不同的世界、不同各地方，只要有一个开始，就世界上全部的人都会感染。如果属灵病毒也有一个零号病人的话，我们要问的问题是，那谁是这个属灵病毒的零号病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用他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亚当，叫他去生养众多，给他赋予一个管家的使命，在地上来负责修理、治理、看守他所创造的世界。而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继续告诉我们，但是借着魔鬼撒旦的引诱，让亚当和夏娃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他们离开上帝的美善的律法，他们自己决定自己做主，自己决定自己做王。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叫做始祖的堕落。因着如此，他们被驱开了，驱离了伊甸园，基督伯把守在伊甸园的东边。从此以后，人和神之间就有产生了一个莫大的隔阂。如果就用米开朗基罗在斯斯林大教堂所画的那幅画的这个手指来做更深入的剖析的话，我就发觉好像这种属灵的病毒也就在上帝和人之间形成了一个无可跨越的鸿沟，一个全然圣洁的上帝无法容忍一个病毒的存在，或者一个属灵病毒的罪恶的存在。其实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可以联想到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勤洗手、戴口罩、注意个人的管理卫生。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能够允许这种肉体上的病毒，你可以更想见体贴上帝的心意，他为什么不能够去容忍一个属灵的这种罪恶的存在。而这个罪它所带来的影响，在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进入到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以死的形式来彰显他的权力、他的权柄、他的辖制，以至于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这个破碎的世界是因为罪所带出来的结果。我们从美国来，美国4月15号应该是我们的报税日，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联邦政府把报税的时间 延迟了三个月到七月中旬，七月十五号。但是在一月份的时候，每个人都得到了这个工资报表 W-2， 上面是我们的工资的 wages， 我们的工价。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这个世界所开给我们的一张支票，我们的薪水是死亡。所以希伯来书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罗马书五章十二节的这段话，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觉得这一次病毒所给我一个最大的一种属灵的功课，是看见属灵的病毒跟这个新冠状的病毒，它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我就把它把名颜色把它兑换以后，我就用这样子句子把它写下来，让各位看见病毒进到了肺细胞，从肺细胞进到了身体，肺炎是从病毒来的，肺炎领到了重细胞，因为重细胞都感染了病毒。看见一个属灵世界跟属世世界在我们的生命和灵命当中，上帝借着两种不同的层次来传递一个相同的信息。这个破碎的世界，我们所面临的人际关系的疏离，科技文明所带给我们的焦虑，我们所暗叹的道德文化的滑落，我们看见自然生态的破坏，面对这种生老病死的无奈，以及这种身体心灵的倦怠，它的最终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因为罪成为我们的始作俑者，而罪所带出来的，却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像一个病毒一样，或者是应该讲病毒，像天天在给我们放冷枪，时不时的射把冷箭，你不晓得下一个应声倒地的会不会就是我，所以也形成了很多很多这种不必要的焦虑、恐惧跟无助感。我们在很多的失望当中，我们就在心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特别是面对未知、面对无奈、面对未来，以及面对那种高度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焦虑。所以病毒所教导我的功课是，其实我活在我自己一个假象当中，我不断的好像觉得我自己是我自己的老板，我自己来控制我的生命，我来设计我的生命，我来设计我的人生。当然现在什么是我们的焦虑，我相信我们的焦虑绝对不是，不一定不是洗手没有，对不对？进门第一件事情先洗手，进门先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卫生，好好的不要让病毒感染到我们身上。但是刚刚张牧师介绍了，在德国这么十几个团契里面，很多的学生，很多的学子，今天在网上听的可能有很多的同学们，你们来德国念书，或是在欧洲，或是可能从英国带来的，在英国念书的在欧洲各个国家，这次疫情彻底打断了我过去的全盘的规划。我来的时候有一个很美的一个人生大梦，会不会这一次我的未来就真正只是一个梦呢？很多时候我的梦想，就像我当年来美国的时候，我的梦想是要成为一个人生必胜客，我要成绩，我要成就，我要成果，我要成功。现在回想也是蛮幼稚的一种想法。昨天晚上我应该是美国时间昨天晚上五点，礼拜五晚上，我和我的母校康奈尔大学的一些同学们，其实几位同学们，跟他们做了一番老生常谈，就谈到了我当时来美国的时候我们这种想法跟看法。可是如果我的梦想在这里，我今天要问各位，你有什么梦想？这个梦想它如何来驱动你一步一步的来达成你的梦想？那就要来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你认为你实现这个梦想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如果这个梦想没有办法实践的话，你怎么去应对呢？如果今天这个梦想我们被这个疫情给打断了，也就是现在我们产生的焦虑的部分，就在于现在面对这个又看起来又大又难的问题，我们束手无策，对不对？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 死亡的病例还有确诊的案例的数字刚刚已经跟各位分享到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来面对？因为我们面对一个很严肃的生命的话题，是因为我们人只能活一次，因为人生从来没有彩排，它只有直播的，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不能重来的，这个 PPT 不 work 它就是不 work。 当然刚刚张牧师他重新再走一遍，其实人如果能够再来一次，那真的是一个 luxury。 可是在我们是一片生命里面，人生没有彩排，它只有直播。所以你就要问，那我人生当中我的生命目标，谁来设计我的人生呢？也是谁来做我生命的导演呢？那导演当然要有剧本了。什么是我们的剧本？就人生当中，如果你是演员，谁是导演？谁的剧本？什么剧情？求学、就业、结婚、生子，这种成功人生呢？还是辍学、失业、离婚、丧子，这种悲剧收场？这是在这次疫情当中给我一个很大的思考跟启发。所以我就再次把我们的人生它停格，一格一格的把它放出来。我们从小到大成长，如果我们有机会求学就业，赚到我们的第一桶金，然后现在身体就逐渐逐渐的衰老，最后就躺在床上或是躺在病床上。那么下一个东西呢，其实是蛮伤感情的，我们大概都不太愿意带的东西，就是这个死亡的问题。所以人人都有一死，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人生只有直播，没有办法彩排，你不可能回去，我们可能都在不同的道路当中。而就在这样子一个人生的停格里面，这个图也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迷思。什么迷思呢？我想用下面这个例子来跟你们分享。在美国纽约人寿保险是美国很有名的人寿保险公司，他曾经讲过做过一个很有名的广告词，他说 In the middle of life there's a if， 就是在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如果，这个当然是一个双关语。你看见这个杂志里面他说的 life， the if in life， in the middle of life there is a if， 在生命里面有很多我们无法预料的事情，包括我们这次的意料之外，对我们疫情意料的疫情的意，我们的意料之外，在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在生命里面你看见这些灰色的东西其实都不是绝对的。生命当中绝对的只有两件事情，这个是绝对的，这个是确定的。我不晓得你们听过这句话，意外和明天哪一个会先来？如果有明天，意外没来表示意外还没来，那如果意外来了，很有可能我们就没有明天了。今天这个疫情在我们人的眼里面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意外，今天就放在我们当中，打断了我们人生停格的每一个可能性的阶段。当然很多的老人家在或是免疫系统有比较脆弱的人，他们面临的挑战、面临的痛苦、死亡的威胁更大。但是如果不是疫情，它可以是其他的生老病死的东西。所以咱们中国人讲过，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这个人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的旦夕祸福，你不晓得什么时候就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人人都有一死，这个是确定的。 Steve Jobs 曾经讲过一句在2005年他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面，他说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活的话，总有一天你会蒙对的。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来活的话，你有一天你会蒙对的。 Steve Jobs 在2011年10月5号那一天他蒙对了。可是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那这个死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罪所产生的结果。所以我们在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就问到这个罪所带来的结果，那罪以后就一了百了吗？圣经告诉我们说，死了以后，因为罪而死以后，这个死以后 还有审判。而这个审判取决于我们在地上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这待会我会继续跟你们分享。所以每次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就很伤感情。我是个好人，我怎么是个罪人？我何罪之有？我觉得你们做的基督徒做的比我还差太多了，或者说你们看看你们做的这个哪像是个基督徒的样子，甚至拿出来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不觉得我是一个罪人。我想用下面这个例子来跟各位做一个解释。美国，哇，你看见这个疫情怎么这么厉害，长了大麻风一样，说长麻疹，到处都是一片通红，很多地方还红得发紫，这种感受。美国现在确诊有超过100万，但是为什么会有100多万人？是因为已经检测了有600多万了，有650万人被检测，全美国3亿人。现在我们的做法是希望一天能够测10000人。啊，对不起，应该讲错了，一天要测100万人。我再查一下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现在要能够做全民检测的话，我们的速度是好像要很快很快的，要一天能够测到100万的那种速率，来把人能够做好的隔离防护的等等措施。所以现在在美国有100多万人被证实是感染，然后又因为是650多万人已经做过检测，而在其他的国家你看不到这么多的数目，你说哎呀，他们家的疫情比较小吗？其实美国的 CDC 啊，在 Atlanta 丁长老那边的 Atlanta， 他们出的这个 kit 分发到全国，让医院让公司行号可以开始来做积极的检测，所以才检测到很多的病人。也就是说在没有试剂之前，病毒已经在人体当中了，你没有试剂，病毒你测不出来它不是病毒。所以你还记得我们今年1月份在美国的时候， 一片歌舞，这个就是歌舞升平，对吧？哎呀，这个疫情都是亚洲那一边，不会到我们这边来的，所以我们这个谁晓得从后门就溜进来了。那个时候其实可能1月份2月份已经在我们当中大流行了，没有报道，那时候报道30个人50个人这种案例，西雅图先出现以后，或者北加州出现以后开始紧张了，后来才开始大批量大批量测，原来病毒早就存在了，因为是没有试剂。所以对那些认为没有罪我自己很好的人，我要用下面这段经文来做一个分享，因为你没有明白上帝的律法，在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告诉你是罪人，所以你不知道你自己是罪人。但是一旦上帝他成全安定在天的法律告诉我们，这群人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我们就被定罪了。你可以自己去做自我安慰，说我没有，你就像这个病毒的试剂一样，你可以自我安慰，我不去检测我没有病。但是如果病已经在你人体里面，今天不管你去测不测，病毒存在你人体，这件事实无法改变。今天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上的律法，罪已经在这世界是的历史事件绝对不能改变，而它最后的结果是死亡，而我们会死，证明我们就是罪人。更重要的是，我想这病毒教导我的另外功课是什么？试剂它只能告诉我我有病毒，试剂它不能救我。律法只能告诉我我是罪人，但是律法它不能救我。病毒需要一个药来拯救我，罪也需要另外一种方式来除去罪的捆绑。所以上帝必须要用一个方式来消弭、来消除、破坏、清除掉这个罪。他的方式是什么？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他的独一性跟他的终极性，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三件很重要的事情。他的道成了肉身，进入我们有血有肉的世界，他进到我们的仲裁区里面了，他为我们而死，他承受了这个罪的捆绑的这种辖制的代价。但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复活的大能将他从死里面复活，来战胜这个死亡的权柄，以至于死亡再也不是我们人类最大的赢家。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然后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上帝用他的这种独特的方式来拯救我们。这种拯救的方式又让我借着病毒这次的疫情给我一个很另外一个很深的功课，来帮助我重新来反省我自己，我的生命。差不多在10天之前 ，New Jersey 啊，那个美国的 ABC 第六号电台报道了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两个 New Jersey 的病人 ，COVID-19 的病人，新冠肺炎的病人，他们接受了这种血浆的疗法，他们就康复了。这两个病人年纪都蛮大的，而且都在呼吸器上面，他们接受这个血浆以后。三天到四天之间，他们就离开了呼吸器，然后逐渐的康复。在这次报道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很快就可以出院，回到家中跟家人团聚了。你知道，这在一片这种很负面、死伤惨重的信息里面，这给人带来很振奋人心的东西。所以我就继续在当中去做一些更实际的研究跟了解，刚好呢就跟我以前所学到的有些相关。这个疗法叫做康复期疗法，或者是疗养恢复期，叫做 convalescent plasma。那么它的这个疗法是从很早很早以前，这个其实100多年以前就出现过的。原因是用的病人里面的血浆里面的抗体，所以这个像 Y 字形的东西就是一个抗体，用这个抗体可以来抵抗清除这个病毒。那么要明白这样子呢，我要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就是我们的血液如果拿来做一个离心分离以后，可以分成大概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红血球，大概44%，中间一个薄薄的灰色的部分，只占1%，是我们的免疫系统里面的很重要的白血球、血小板、凝血激素。那么在上面这个淡黄色的液体，我们称为血浆，占绝大部分，超过一半，55%。里面有葡萄糖，有电解质，有生长养分，各式各样的养分。更重要的，它里面有抗体，有各式各样的抗体。那么这个血浆疗法的原理非常非常的简单。如果是一个新冠状肺炎，他得了肺炎康复了以后，那么在他的身体里面就会带有冠状病毒的抗体，能够清除冠状病毒的抗体。如果这时候他去捐血的话，在他的血液里面会有带有很多这样的抗体，我们经过分离性的捐血的把他血浆给他分离出来以后，形成了血浆袋，这个血浆袋里头就会带有这种冠状病毒抗体。那么输入到他的身体以后，这个冠状肺炎的患病者因为接受了这个抗体，可以产生希望，目前产生两种结果，第一个是能够让他的病情不会持续恶化，第二个希望他能够他的这些抗体能够帮助他，给他一个暂时的缓解，让他自己的自身的免疫系统能够起来清除他体内的抗体。但是我刚用了很多这种保留性的字眼，我用希望、期望，为什么呢？因为这没有保证的，每一种病人对这种血浆疗法的反应跟着他的病情的程度，他过去的医疗的这种背景，以及重要的是这个血浆里面的抗体跟这个病人所产生的反应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没有办法保证每一个人都可以完全的康复。而同时呢，有很大的一个限制，就是这个冠状肺炎的康复者，他康复以后必须在28天之内不能够有任何的疾病，体内也侦测不到任何的病毒，也说要非常的干净纯净，没有任何冠状病毒，才能够去捐血。而他所捐的血里面的血液的抗体，它的浓度也必须要非常的高，要高到一个程度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做稀释，我们要稀释到就是1到160倍的稀释以后，这个抗体仍旧能够产生去清除病毒的这个功能，那么这种人才能够去捐血，才能分离血浆。而他这个人呢，他不能有糖尿病，其他的心血管疾病，也不能有艾滋病，不能有其他的这个肝病、肝炎的病毒，所以要求非常非常的高， 很难有人可以 qualify 说捐这样的病血清，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够大批量来使用，它有它的局限性，只能用少部分的人能够去捐血，取到一部分的血浆，在一部分的人身上可以去使用。所以你看见这个血浆疗法有很大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大概在三天以前，我在读约翰福音十九章的时候，我在读到这段经文，讲到犹太人在安息日那一天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就求比拉多去打断这些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他们的腿，以至于他们就不可以就会可以提到死亡。于是兵丁来呢，就把头一个人的腿给打断了，那第二个人的腿也打断，记得在十字架上面有两个强盗跟耶稣一起钉，腿打断以后腿不能够再支撑他的身体起来呼吸，那人就会 自息。可是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已经死了，耶稣已经把他灵魂交在神的手里面，说成了，所以就不打断他的腿。但是有个兵丁要确定他死，就是用枪去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个事的人就做见证，应该讲是约翰在这里，他说约翰他的见证是真的，知道他自己所说的真的，叫你们相信，要成就经上应验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不会被打断，但是我们要仰望他自己所扎的人。所以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枪伤矛刺进去，用一个解剖图刺进他的心房以后，流出来的在这篇文章里面 Physical Death of Jesus Christ 流出来的，说流出来的血和水，所以我的眼睛又被粘在这个字上面，水血和水，我在想说这个像不像刚刚我所分享的那个淡黄色的血浆呢？如果是这个淡黄色的血浆，那耶稣他的拯救是不是像一个属灵的抗体呢？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里面，作者提醒这一群具对犹太人献祭律法非常熟悉的犹太人，他说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了，做将来美事的大祭司，他要经过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所造的，是属于这个世界，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是用自己的血一次的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师。山羊和公羊母牛犊的血洒在不洁人身上，向你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耶稣记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够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永生神吗？还记得我刚刚讲到在捐血的那个病人，他的条件是多么的苛刻，他必须无瑕无疵，在人病理学上的无瑕无疵，而他所捐的那个血的抗体必须浓度够高，而且还有能够很大的效果，不能够只有两三天的功夫，要至少要存达个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的时间，而且那个用量那个血的量是非常的有限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可是我就想到耶稣的血，一个无瑕无疵的上帝，他的血而且是一个永远的赎罪，一个永远的医治，而他的医治不只是治让我们恢复，他除去了在世界上最糟糕最大的我们的死敌，然后让我们能够从死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来侍奉这个永远的上帝。我就发觉我们的神他在这次的病情的疫情当中，让我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他的工价，他的功效是如此的伟大，而且是取之不尽，是用之不竭。所以这种决定性的革命性的一次性的翻转，保罗用了一段话来这样做一个解释阐述，他说如此说来，因为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一次的义行众人就被得义成生命，因为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因为一人的顺从众人也就成为义了。 耶稣基督他的宝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流血舍身，让我们得到的生命，除去了死刑，除去了罪的捆绑，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能够重新和上帝恢复一个正常而正确的关系。我们被恢复了，我们从病里面被上帝的血洁净而康复了。所以很多人就会说 Jesus 耶稣是最伟大的 MD， 他是我们最伟大的医生。路加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带着这样子一个思绪以后，我们就更可以有机会有能力来面对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世界。但是有时候这个世界排山倒海来，我刚提到我的自主权这一次彻底的被打破了。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我有很多很多可以控制的，我可以去影响的权力的圈圈，自己觉得自我形象挺好的。在一帆风顺的时候，我还可以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世界局势，可以在微信里面转几篇这个可以痛快人心的文章等等。可是当病情一来以后，我才发觉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关在家里面，我不能够出去救人，我不能够出去帮助人，我没有办法去影响人。我关心的这些国家大事，现在病毒反而开始一波一波的，他非常就怕病毒来关心我。我想跟各位弟兄姊妹分享的是，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要记得在地球的大圈之上，在我们的小小的自主圈之上，我们这位上帝他仍旧在掌王权。这位坐着为王的上帝，他不是坐在轮椅上，这位坐着为王的上帝是他不需要站起来，他的一句话，他的一个意念，他就可以改变，他就可以翻转这个世界。所以在疫情当中，我们如何来带着一个正面的一个喜乐的心，让我们的骨头，让我们的骨骼不会枯干，让我们的身体有健康的免疫力呢？我给弟兄姊妹一个很中肯的一个劝告，我们太多的时间花在网络上里面聆听吸收这种负面恐惧的信息。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在一般正常时间当中，我们很忙，我们忙碌，接着各式各样的忙碌，我们就没有时间去思考。可是到夜阑人静，现在宅在家里面时间多了以后，我们过去很多的伤痕、错误、负面的思绪就开始蠢蠢欲动，就像这个小蚯蚓探出它的头来，应该讲蚯蚓还比较好，就像这个虫吧，它开始在我们人的心里面开始蚕食鲸吞，一口一口的把我们体无完肤的想要把我们吃掉。所以这种负面跟焦虑恐惧的思绪的心情非常的可怕。我会建议弟兄姊妹们，我们不需要被捆绑在这种网络的负面信息的洪流里面。相反的，要认识到在这个黑暗的世局当中，丹麦神学家齐克果他说，信心在黑暗当中看得最清楚。我们这群有上帝呼召有信心的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所淡放出来的明灯的照耀，他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通达的道路，从他的身体，他的幔子经过的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也只有在黑暗当中让我们更能够定睛在他的十字架身上。而这个盼望绝对不会羞愧的，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个指望像一个灵魂的锚一样，又坚固又牢靠的，像一首诗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灵魂抛锚在这个安稳的港口当中。我们所承受的这个不能够震动的国度，这个安定在天的上帝，这位从今时到永远永不改变的上帝，我们紧紧地附着在上面， 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真正心里面的自由以及平安。天韵诗歌曾经出了一本专辑叫做《给我真正的自由》，里面一首诗歌各位都很熟悉的叫做《耶稣给你平安》。世界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岸，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给你平安，给你真正的平安，深深的在你心里面永远永流不断。耶稣他给你平安。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也告诉我们，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是叫我们有平安。他说我要我们放心，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而耶稣死里复活跟我们显现的时候，跟门徒们显现的两次，他的开头的第一句话都是愿你们平安。所以这一次在疫情当中给我学到的另外一个应该讲是最大的功课，威胁世人的没有错是这个冠状病毒，但是胜过了这个死亡的是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他的荆棘的冠冕。所以要用那个广告词来说的话，一场全球新冠病毒的疫情让我明白，未来我不是拼学历，不拼精力，不拼财力，我拼的是什么？我拼的是从天上而来的那个永恒的生命力。只有这种生命力所带出来的洞见以及动力，可以让我勇敢而有智慧的去面对现在的挑战。在网上我看到这样的图，把它做了一个简单的改编，病毒跟耶稣， COVID-19， 耶稣是无限大。这个病毒所带来的是伤害，耶稣带来的是治愈。这个病毒带来死亡，耶稣带来的是永生。病毒带来的是畏惧，耶稣带来的是勇气。病毒造成恐慌，耶稣带来平安。病毒让我们脆弱，耶稣让我们力量刚强。病毒分化我们，耶稣可以连接我们。病毒要防堵，而耶稣的福音要广泛的传播。这个病毒是暂时的，而耶稣却是永远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至战至亲的苦楚，但是要看到的是一个又大又远的一个无极重无比的荣耀。那我们带着这样子的眼界，带着这样子的视野，让我们来重新面对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全然不同的看法。将近三年前去夏威夷的时候，我参观张学良弟兄他的坟墓。在这个坟墓的右手边，在荧幕的外面，就在这棵小树丛的外面，才是他真正的墓碑。在他的墓碑上面刻上了这么一段字，约翰福音11:25是耶稣跟马大跟玛利亚所讲的一句话，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个话吗？张学良先生在他的墓碑里面放下了这句话，他是相信这个话的人，因为耶稣说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我的永远不死。最后想用这个故事来做一个结束，这是在美国很有名的福音派的歌唱家叫做 Bill Gaither 跟 Gloria Gaither， 他们在60年代结婚的时候，在1960年代他们第三个孩子即将出世。在6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嬉皮反越战性解放道德沦丧的非常糟糕的一个时代，将近50、60年前的那个世界。所以他们也是人心惶惶的，焦躁不安，特别怀孕生下第三个小孩，他手中抱住的这个年轻的小 baby， 他心里面 Gloria 心里面就一阵的恐慌，一阵的恐惧，说他的孩子怎么可能会在这样子一个糟糕的世界里面成长安全长大呢？出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可是他在他自己的自传里面又讲说，就他祷告以后，他心里面就突然好像被圣灵充满一样，出现了一种极大而又无比出人难以言喻的一种安慰。他好像仿佛看到圣灵就亲自伸出手来，像个母亲抱起婴孩一样，抱起了他，也抱起了他怀中的婴孩，俯卧在他的怀抱当中。 他心里面就得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确据。他说，原来我的儿子可以活下去，因为我所服侍的是一位活着的上帝。所以他很快的就把这个歌词写下来，然后去谱曲，就成为了现在我们大概能够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所以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明天，我们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耶稣亲口对所有的门徒，也对我们这群信奉他的人说的这句话。因为耶稣活着，所以我们也要活着。因他活着，所以我们也要活着。最后，我想对在座的一些年轻的同学们做这样的一个鼓励跟彼此的勉励跟挑战。疫情一定会过去，我们会有一个人要有一个日子要过，但是这个日子是一个有尊严有意义的日子。所以现在好像我们疫情期间我们受到很多的搅扰，我会鼓励你们继续培养你们的学习的纪律，好好的制定制作你们的自己的作息时间表，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来做主。我也鼓励你们在福音的视野跟动力之下，在世界的观看之下，我们持续的来活出一种敬虔丰硕行善的生命典范。不但是我们在学生时代如此，我对所有职场的年轻人，对我们不管现在生命阶段的任何的人，我们终身也要如此。这个世纪，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的原来看起来是一个前途大好的一片局势，但是疫情在当中，这个机会，这一条我们要往前走的道路，它仍旧是我们责无旁贷必须踏上的一条生命之道。所以我会在这里面鼓励我们全部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首要的人生目标是在福音的视野跟动力来活出那种令人赞叹而丰足的生命，一个顺服多结果子留心行善的生命，能够欣然的去拥抱生活以及接种儿子的责任，是我们对上帝平安的福音最合一的一个回应。愿我们抓住这个平安的福音，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有勇敢，我们有智慧，我们有爱心，我们有耐心的把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借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能可以在这个世人的面前来展现。愿弟兄姊妹们，愿朋友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有这种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叫人测不透摸不着，但是这个病毒却暴露出来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短板，而在这个里面我们学习到许许多多属灵的功课与教导。愿我们在这种动荡困境我们所寻求的出路里头，我们是仰望耶和华上帝，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与才智。愿上帝的灵，耶和华的灵来帮助我们在这个世局里头看见病毒的猖獗，但是我们看到上帝你的得胜。我们没有 RQ， 我们不是一种 wishful thinking， 耶稣基督的复活这种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信心的确据，而这个信心所带来的盼望，我们坚定相信这个盼望绝对不会叫我们羞愧，而我们也可以常做准备的把这个心中的盼望的缘由来跟我们周遭的每一位来分享，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在美国，在欧洲，在世界其他的各个角落，我们所在之处，我们是为今天这个环境而被设立，我们是为了福音的辩证，这个福音的缘故而设立。愿我们忠心而又良善的来传扬上帝你自己和平福音的话语，不论得时不得时，我们务要把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真言来向我们这个破碎的世界来分享。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位， 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好，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有陈教授这样生动的非常形象的来告诉我们，在疫情的当下我们当有怎样的一个思考，特别是他从一个免疫学家的这样一个专业背景来出发，把病毒跟人类的罪性，把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宝血和当下人们寄希望于这样的健康的血浆能够带来的治疗，来一一的来非常形象生动的来做了对比，让我们不但是在疫情当下能够反思，更能够从信仰的角度看见我们真正的希望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好，下面呢我们就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时段，就是现场问答的时段，这个时段由刘伟弟兄来主持。好，请大家特别有一些的问题，有些想法，有些感受，都可以在这个 chat room 里面提出来，那我们会把它来做一些归纳整理，然后呢我们要请这个博教授来回答，来解答，好不好？请大家呢把握时间。好，因为线上人数相当的多，可能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一一的回答，现在这里请您见谅。好，那您的发问可以尽量简短的写在插进入里面。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刘伟弟兄。
好，谢谢张牧师。博教授好。我们现在呢就是请弟兄姊妹以及在线上的朋友，大家就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在我们的 chat 里面都写出来，然后呢我们会有同工把这些问题收集起来，然后我们会一起的来问博教授。我现在呢先已经有两个问题了，就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像今天的这个 PPT 呢大家觉得非常的精彩，请问有没有可能就是把PPT 然后发给我们，然后我们能够想到一个办法和大家共享一下。
没问题，我刚刚在 chat room 里面已经发给全部了，就是我会转给主办的弟兄，请你们来帮我负责转发出去。
哎，好的，谢谢。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大家看到就是博教授呢已经在学术上呢有非常好的成就，然后呢大家就是有弟兄姊妹愿意就问呢，是为什么呢就您转行然后做使者福音机构的成员。
转行这个字眼有点奇怪，应该是上帝的呼召，回应了上帝的呼召。我1992年的时候在美国念博士班的时候参加了基督使者协会，就是我现在服侍这个单位基督使者协会所举办的华人差传大会，在那个大会里面接受到了呼召，觉得上帝要使用我的生命。也时间也是拖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了2012年的时候我就有这样子一个机会加入使者协会，成为他们的董事会里面的成员，在董事一年开两次会，还在学校里面工作。2015年的时候时间有限我就不详细的讲，上帝清楚的告诉我说这个时间到了，我要放下我现在手上的工作，所以我就辞掉了学校的工作。在2015年的夏天，我就加入了使者协会，成为里面的全职的同工。在过去这几年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学习，特别跟陆家牧师、韦中牧师还有丁长老，他们在不同的场合有机会，因着我们有共同的意向跟对，大概我们都是领受到上帝的呼召，以及我们相似的求学的背景，所以我们在这地方，而今天能够有机会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聚集，心里面觉得非常的兴奋，希望如果神许可，明年3月份会在德国开会，希望那时候能够在德国跟弟兄姊妹们正式的实体见面，谢谢。
好，谢谢博教授。 然后我们现在呢有一些问题呢，大家都对这个疫苗的事情都非常的感兴趣。然后比如说有一个问题呢，就问说英国在今年九月份完成这个疫苗上市，这个是有可能的吗？
对，我最近也在准备写一篇这样子的短文，做疫苗的开发啊，这样子一个文章。我要因为比较学术性，所以我还没有好好的把科普的方式来把它写出来。我看看我可不可以，我因为在准备嘛，所以给我一两秒钟时间，我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图来跟各位做一些分享。所以请给我一点看看能不能找得到。如果
好的，没有问题。
对，在因为这个是刚刚，其实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不是 million dollar question， 这是一个 billion dollar question。我可以跟各位讲，是现在至少70家公司在做这个疫苗的开发。有好多是不同的阶段啊，刚刚讲的 Oxford 这个。其实是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最有，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是不是最好的。有一点点，但是不是很明好，但是好吧，我先暂时就用这个图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好了。好，因为比较稍微学术性，我如果大家 get lost， 不怪大家，我是一个告诉各位说这个它的时效性以及它的挑战性在什么地方，让大家知道。好，在这个图里面，各位看得见吗？
看得到，
看得到。好，再把这个卡通拉出来。我刚刚说过，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解释太多这种这个 spike protein 刺突细胞它的表，它是一个三组构成在一起的。这个德州 UT Austin 德州大学三月初的时候已经解出它的结构了，所以这个上面的冠状病毒它的这个突刺已经解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包膜，就是那个病，它是三合一，这个灰色系中的一股。那么这个绿色的部分是我们英文叫做receptor binding domain， 就是受体的结合区。它跟我们细胞表面，我们在肺表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蛋白质叫做 ACE2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 它是来管控我们血管收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酶。所以你就发觉这个真的很奇妙，这个东西是我们身体中非常重要的器官重要的一个细胞，来控制我们血压的心血管收缩的一个重要的蛋白质。而这个病毒它的 spike protein 刺突蛋白就拿它跟它在一起，它就结合它的身面，然后借着它像钥匙跟锁一样，它就进入到细胞里面去。那么现在开发疫苗什么意思呢？刚刚那个 Y shape 的东西，我现在没有在这张图上做出来。这个 Y shape 的东西就是希望能够在外面把它挡下来。如果把它挡住下来的话，它就不能够进到细胞里面去，就不能跟它连接嘛。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找到一个好的位点，能够把它连接起来，就是这个疫苗能够去认到其中的正确的部位，有效的把它挡下来。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做不同的试错成本，更加上把这个图换成另外一个做法，这个刺突蛋白的外头还有很多这种粉红色的紫色的部分，这是什么呢？这是糖英文叫做 mannose， 是一种糖。你会发觉这个蛋白它的外头被一大堆的糖给遮盖起来了，所以你可以想见这个抗体它要进来的话，它都会被遮住。这个就像一个伪装的一种 防护膜一样。所以即便你开发出来一个抗体是用来比如说是专门要抑制这个部分，它可能进来的时候就不容易进来，被挡住了。所以要找到一个好的抗体，找到一个最好的位点能够把它挡下来，这要花很多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这个抗体本身它不能够让人产生过分的免疫的效果，就是这个抗体啊，它可以说是一把两刃的利剑，就像水一样，它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在冠状病毒的肺炎病患他们怎么死的吗？它是被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给杀死的，因为我们免疫系统要来抵挡这个病毒，所以在英文上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 cytokine storm， 大量的这种抗发炎抗炎的东西集中在我们的肺部，因为杀死了很多病毒以后产生的这种液体就累积在我们的肺泡的最末端的地方，肺泡的末端是氧气二氧化碳交换最重要的地方，你肺部开始积水液体，你呼吸不上，你的肺容的肺活量就越来越少，所以变成要就是呼吸急促嘛。呼吸急促的原因就是你吸一口气不能够是一个 liter， 只能100cc， 那你就必须吸十次，所以没办法，只好靠的呼吸机。所以开发这个病毒真的要花很长一段时间。九月份有没有可能？我不敢打包票，因为我现在没有在这个研究的领域里面，但是我知道我们用传统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病毒疫苗的开发，它要经过一些固定没有办法去bypass 或是超捷径的这个步骤，但是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加速我们去检测，来知道哪一个抗体可能会比较有效，以至于可以在日后能够做大量制造。未来的大量制造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那个就不是我的范围，那是属于生物工程大药厂的他们的工作范围所以这上游跟下游要连接在一起，就是在实验室里面能够开发出来，最后到大量制造到临床这段时间，所以才变成说为什么一拖有时候拖4年5年10年。但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如果疫苗现在没有办法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开发很多很多的所谓的特效药的话，这个药本身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缓解的工作。所以就拿我自己的艾滋病的病毒做例子，艾滋病的病毒现在没有疫苗，1981年被发现，84年确认，已经40年了，没有疫苗。但是艾滋病的病毒它并没有摧毁我们现在人类，因为我们有药可以暂时的抑制，所以这是两方面都要做同时要进行的。这是我的简单的回答，谢谢。
非常感谢傅教授。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疫苗就算是被研发出来了，但是说是不是就立刻呢就完全有用，会不会造成一种情况，就是在初期的时候虽然疫苗有，但是呢可能它还并不是很全面，如果说急着用的时候甚至会造成一些负面的效果呢？
我会觉得如果疫苗开始大量生产大量制造，它大概是有用的，因为这种会经过 phase 1 phase 2 phase 3这种 trial clinical trial phase 1就是 safety issue 保证安全，二是能够保证有效，三是大批量的试验，然后才会进入量产。问题在于什么呢？如果你还记得我刚前头讲过，它是一个 RNA 病毒， RNA 病毒它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它很爱突变。还记得刚刚那个冠状病毒那个刺突蛋白，任何一点点的病毒的蛋白的改变，那个抗体是像钥匙跟锁，你可以想见吗？这个钥匙锁它如果没有 插进去的话，就不可能开开。所以会出现一个很情况，什么？将来可能就会一定会出现这种只能下象棋的方式，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每一年，就是这个疫苗开发出来以后，每一年都必须要评估这一次这个冠状病毒它突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们要来根据我们的模型来预测，来制造，来预测这一期的病毒。通常呢，有时候预期蛮准的，有时候预期不准。比如说2009年，你们还记得 H1N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预测错误了，以为这次来的流感是这个，结果搞出来是 H1N1。为什么叫 H1 跟 N1 呢？因为在这个冠状病毒里面有两个基因，一个叫 H 基因，一个叫做 N 基因。H 有排法 ，H1 到 9，N 是1到，忘掉是1到5。所以这个 H 跟 N 呢，就像一个对号锁一样，有 H1 N1、H1 N2、H1 N3、H2 N1、H2 N3、H2。所以每一年，在这个这么三亿几十亿的人口里面，这种流感病毒到处在他们就要抽样采取，说哎呀，这一年看起来可能是 H1N5 它会流行，所以咱们做 H1N5 的病毒。所以对不起，抗体疫苗，所以这个疫苗会每一年可能都需要去换，所以我觉得副作用的可能性，它的排除性应该是在做临床试验的时候已经先删除掉了。麻烦或是需要去考虑的是，希望每一次我们开发出来的当年有效疫苗，能够制止对付那一年所流行的冠状病毒。所以这还回到血浆的问题，那个血浆只能存留到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或是半年、六个月就没了。所以为什么我说耶稣基督这种永生神，他永恒的生命，取之不尽、用之不绝，所形成的这种大的落差，所告诉我的耶稣他的宝贵。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分享，谢谢。
我们现在还有两个有关这个免疫力的问题，然后呢，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在人然后得病然后康复了之后呢，身体就会产生免疫力，就产生这个抗体。然后首先是说这个轻症康复以后的免疫力和重症康复之后的这免疫力会一样吗？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康复了之后人就意味着不会第二次感染吗？或者说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保证人不会第二次感染？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billion dollar questions。我们通常这种抗体我们叫做，你们可以去查一个单字叫做 IgG， 就是 immunoglobulin G， 我们有好几种 IgG、IgM。这种抗体的本身，比如说是我们这种流感，大概三个月、五个月，这个抗体就消失了。有一些的疫苗呢，它产生是它打进来以后，我们产生的抗体，它成为一个叫做记忆细胞 memory B cells。因为我今天没有办法跟您解释很多抗体的这个东西我现在很简单跟各位讲说，在我们身体当中，至少有应该1×10^8十亿种不同的抗体的样子，于是。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把各式各样的抗体放在我们身体里面了。我不想你们了不了解，就是我们现在身体当中已经有10万种抗体，但是呢它就有1到2个。抗体它就有10万种的原因，是因为抗体的 Y 字形的部分，它的尖端，它的形状样式是完全不同的。就像我们的指纹一样，没有一个人的指纹是一样的，在我们身体里面没有一个抗体是一样的。就像在玩这个大风吹一样，当这个病毒进来以后，十几万的抗体蜂拥而上，不断的去试错，看哪一个能够连接上，能够中奖的那个，我们的免疫系统会记住它，然后存下来，存在我们的像档案一样，当下一次这个病毒再进来的时候，它就被启动，这个 memory 就被启动，开始大量的复制来进行。所以这种抗疫苗的概念就是把这个疫苗把这个抗原这个病毒假设用病毒放在我们身体里面，让我们先有个记忆，我们先记住了， 但是这个打进来这个抗原或这个病毒可能是灭活的，或者是 attenuate 它的活力是下降的，它会让你稍微发烧一下，让你这边红肿一下下，但它不会让你真正治病。你可以说它是个山寨版，它让你 prime， 让你的身体开始到真正的真火来的时候，你的免疫系统才可以群起攻之把它干掉。所以在没有这样子一个全然的终身免疫的情况里面，二次感染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就是你看见你感冒不可能说，哎，我一生只感冒过一次啊，但是中间的时间性差距会有多久，那就看我们平常身体的保护，以及有多少时间不同的地区在进行多少的流感。我刚讲过不同的流感有不同的外貌，所以这个疫苗只能对付这种流感，当另外一种流感进来的时候，这个疫苗可能有一点点我们叫做 cross reactive 交叉的保护，可以稍微保护一点点，但是可能不是保护最好。所以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一个有点像凭运气。但是我还是回到我们身体，我们自己自身的免疫力的话，回到刚轻症跟重症，很有可能是回答一个，我想抛了一个迷思吧，一个病毒啊，它不会把你干掉。如果今天有一个不幸的一个病毒粘在你的鼻腔，跑到你的肺部深处的话，没有问题，你的免疫系统会把它干掉的。通常这种患病都是一些在不断的暴露或者是免疫系统极为脆弱的环境里面，环节当中这一小小的病毒进来，才把造成这种无可救药的这种一发不可一发，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的这种局面。健康的就是免疫力系统好的，我们是可以有办法去对付的。所以你看现在我们说有600多万人，很多人80%以上他是轻症患者，就是他有，但是他的免疫系统后来把它清除掉了。所以我们会带这个健康的畏惧 healthy fear 来面对这个病毒。它不是一个不治之症，不是说你宣告你 confirm 你就完蛋的那种宣告的死刑。你要相信上帝的创造，你要相信上帝他的全然的美善，你要相信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所建立的这个免疫系统他所发挥的功能。但是我们是这个身体是上帝的给我们的一个殿，我们的责任是要好好的去保养调理，去关爱，以至于现在这些有心血管疾病有肥胖疾病的人，很多人当然是遗传下来的没有办法，但是有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不够严谨，我们或者是滥用了我们自己为年轻，我们熬夜，我们酗酒，我们大吃大喝，以至于我们身体出现那种 medical condition 这种医疗状况。而这一次的病毒的出现只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要为我们过去这种生活形态所产生的现在的医疗情况要付上代价。我没有在做任何的论断的，我只说如果是天生遗传疾病没办法，但是如果是后天我们造成的，很多时候当然也可能有人没有这样条件，我就是我想讲很清楚，是我们如果有健康有恩典被上帝医治，感谢主，我们这群有健康有血浆可以捐献奉献的人，我们务必要在这个时候对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弱势族群，不管他们过去是什么样，他们现在在危难急救当中的，我们要卷起我们的袖子，我们要进入到他们当中，在这个时候来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来关爱他们。因为这是一个全体整个全人类被受造的一个环境，我们这群基督徒带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被呼召进入这个世界，就像耶稣他当年进入到我们有血有肉的世界里面，他自己免去了对痛苦和的这种免疫力，他愿意承受我们的痛苦，他没用他的神性来免除他的痛苦。 我们也同样的带着上帝这样的呼召，我们进入到这一群受伤的人群当中，带着我们人医疗常识基础设施资源与他们来分享，同时把上帝这个永恒的福音，把上帝这个永恒的福音来带到他们的生命当中，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疫情当中，这是我们应当要尽到的本分。谢谢。
好，我们现在下面呢有几个有关于信仰、关于福音的问题。然后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个病毒啊是上帝因着人类在某些方面的罪才降在地上的，然后靠着人呢，我们是无法完全消灭这样病毒，然后唯有人认罪悔改，真正的改变，才能呢最终让人类跟病毒呢和谐相处。请问呢，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吗？
前面一种说法，前半半部分我不敢做最大的肯定，但后半段部分和谐相处这四个字啊，我觉得非常的到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到一些文章，在蝙蝠身上有400多种冠状病毒，你可能会觉得很诧异，对不对？然后你要问一个问题是，哎，那蝙蝠怎么不会得冠状肺炎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蝙蝠它为什么不会得冠状肺炎呢？所以现在很多人在研究蝙蝠，他们在研究蝙蝠的免疫力啊，原因很简单了，就是研究出来蝙蝠它为什么能够抗冠状病毒，我们就可以来去思考，在蝙蝠身上它的免疫系统里面，我们人类当中有没有相似的部分，我们可以来做一些调整。所以我应该这样说，我们现在把这个刚刚那个红球球把它称为病毒，其实是真的是难为它了。因为这个小球球在病毒身上，他们和谐相处啊，他们过得挺愉快的，他们过得日子挺好的，搞不好他们还是共生状态呢。蝙蝠没有这个东西，搞不好还活不下去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它为什么被称为病毒呢？它跟它的关系和谐，跟我关系为什么不和谐？还是回到那个罪的问题，因为罪它所带来的这个破坏，它不止破坏了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破坏了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它破坏了人和大自然界的关系。人和自然界之间，它原本的和谐关系完全破坏了。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了，在耶和华的圣山身上，圣山上这一切百物都不伤人，还记得吗？孩子要跟蛇居住在一起。这个病毒在于我们身上，因为对我们产生病源，所以我们称它是病，而且毒。可是在末世，在一个全新的全然的新天新地里面，在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死亡。我会讲说会有这个冠状这个微生物，但是不会有冠状这个病毒。所以这个病毒的发生只是再再的呈现，这是一个罪恶跟破碎的世界。它的呈现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应该借用 C.S. Lewis 的讲话，苦难是一个巨大的扩音器。The suffering is a megaphone. 它对我们耳朵大声的呼喊，这是一个破碎而罪恶的世界。而重要的是，面对这种呼喊，我们人的回应，所以人的回应，我同意是要悔改，是要要认罪，但是这用不用来做一个神的审判的方式来说，我就觉得看我们对个人末世论的观点，我会相信神他会借着不同的时间机遇来带领我们，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学，但是我可以保证是，如果这是一次期中考的话，我可以跟你讲，这一次绝对不是期末考。更重要的可以说，如果没有答好的话，咱们还得重考一次。所以这是信仰的，我自己认为我对信仰 啊，给我的反思。我像一开始讲到的，我以为我在研究病毒，其实这次病毒它狠狠地剖析了我，搬开我的内心世界，让我重新来思考我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以及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应该有的身份，我应该有的责任。啊，所以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然后呢，我们下面一个问题呢是说，这次呢病毒虽然刚开始是在中国在亚洲开始蔓延，但是那很快呢我们就看到其实欧美的疫情呢更加严重，说这些原本是基督教的国家现在呢却是就是越来越的远离上帝，然后您会觉得这是不是神有什么特别的心意在这里吗？
在苦难环境当中，我们所揣摩上帝的心意的部分，很多时候我必须诚实告诉你是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知道上帝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来经历，为什么他不早20年不早30年而就是在2020年这段时间这个节骨眼，我觉得这个信息里面所告诉我的是基督教的信仰它的没落或者它的兴起可以是上帝借着环境的疫情的作为。我们基督使徒协会也出了最近刚出了一本杂志，里头也特别提到了在初代教会当中，在初代教会当中我们对于疫情的反应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瘟疫叫做安东尼瘟疫。在那次的疫情当中，在罗马有些人全跑掉了，留下来的都是老弱妇孺的穷人，那么没有医疗设施，这批是怎么过日子呢？后来才发觉，原来在就是西元后 AD 165到180年间，就这个疫情，这个瘟疫一共进行了15年之久。在这段期间里面，上帝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进入到这群人群当中，有的人甚至变卖他们的家产，来为这些死难的者来带出一个举办一个有体面的葬礼，他们用他们实际的行动把这种上帝的爱的信息来传递到罗马的公民的手的心中，以至于教会在疫情在苦难里面才有一个急剧的增长。所以现在我回到刚刚那个问题，然后反过来问的问题是，因为衰落所以才有疫情。我要问的问题是，焉不知现今的机会是因为衰落，我们可以借着疫情来复兴我们的教会呢？所以我会把这次的危机当成我成为基督徒来服侍我的同胞们，我们面对可怕的瘟疫，我们进入到他们的人群当中，带领他们来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我们会有实际的医疗上面的帮助，但是我讲过，医疗实际的帮助它是暂时的，一个永恒生命的信仰，那才是我们不可缺少的。所以我们带着一个均衡的在地跟在天，属灵跟属物质的世界，我们双手并进，两手策略同时并进，带进医疗的资源治疗，带进上帝的安慰，呈现出来我们信望爱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仰望上帝，我们带着怜悯跟爱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来学习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个模样，因为他为我们设立那个模样，他的受苦为我们设立那个榜样，所以我们来效法他的模式，我们进入我们 我们来把祝福来赐给他们。所以欧美各国它的基督教文化的衰落，在我们今天是上帝给我们一个重新来复兴宣告宣讲上帝福音的一个最佳机会。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卜教授。然后我们时间的原因呢，我们还可以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疫情期间，然后大家也会看到很多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以及一些社会团体，那他们也做了很多非常美好的事情，比如说有捐医疗物资的，有为不能回家的学生提供免费住宿的，等等等等。请问基督的爱与这些爱它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呢？然后那些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他们所做的这些美善也会被上帝悦纳吗？
我想讲一个观念，这句话可能需要做一些更多的深思了。福音跟福音所带来的结果是两个不同的层次。我们谈到的这种慈善捐助的工作，它可以是一个福音的结果，它也可以是伊斯兰教的结果，它也可以是佛教徒他们的结果，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信念、他们产生的行动。而福音的本质却与其他的信仰有一个严重的、严格的不同的区分跟划分。我们会看见外在的表现是相似的，更重要，你要问最后谁能够坚持到永久。我相信神，如果我相信的这位神没有阿拉的话，这个神他会悦纳这些佛教徒他们所做的吗？会的，因为万事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这位叫人看来的好事人看来的坏事的这位上帝，好事坏事在神全都是万事，他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完成他的旨意，用这个方式来达到他在这个时段、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时空、在这个国家、在这个社会、在这个社群里面，或者在这个个人身上他所要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行善，别人家行善，我们可以同样去行善。而行善后面真正的推动力，我们是因着福音被推动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身而死、死里复活的这件事实，激发了、成就了，让我们开始有行善的能力。我们行善的缘故，不是因为我们行善来得到上帝的救赎，我们因为已经得到了救赎，我们生命当中第一次开始能够在不计任何代价的方式里面开始行善了。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好，非常感谢卜教授您耐心的以及真是无论从专业方面以及从福音方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非常有用的信息，感谢您的回答。那我们今天的现场问答的时间也都到此结束。
好，我们再次要特别感谢卜教授给我们这样精彩的分享和问答。当然透过卜教授的这样的讲解，更让我们清楚的知道那位真正创造我们生命也护理我们生命，更是拯救我们这样一个犯罪堕落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得到新的生命、永恒生命的主上帝。我们要把最大的荣耀、最大的感谢都要给这位上帝和耶稣基督，人跟神之间的中保，他是一次并且永远的来解决了我们罪和死的问题，让我们真正有了永恒的盼望。所以非常的感恩，也特别谢谢线上很多弟兄姊妹和朋友们的参与。
非常谢谢卜教授给我们那么好的信息。我也愿 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疫情当中，我们可以领受耶稣基督他的爱还有他的宝血，得到真正属灵的免疫，而且这是一次有效永远在神的面前蒙福的。那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感谢，也来领受神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将他的生命因着爱的缘故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在最终在那个苦难里面领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以及永远的恩典。我们为这样的恩典献上感谢，愿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救恩就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如果我在我们当中心里面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你自己知道，求你向他们说话，将你的救恩赐给他们。主啊，已经有你的救恩领受你恩典的人，让我们更珍惜更爱耶稣更爱主。主啊，也让我们在疫情的当中能够发挥我们基督徒的见证，我们的爱以及我们的影响力。主啊，让世人看到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我们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爱我们四周的弟兄姐妹跟朋友。我们谢谢耶稣今天这段时间给我们的恩典，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自己的慈爱以及圣灵在疫情当中所赐给我们的平安稳妥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我们再见主面。阿们，
阿们，
阿们，阿们。我们真是要再次的谢谢我们的罗教授，也谢谢线上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来共同的分享这样一个美好的德国的夜晚。我们就期待着明天或者是下次我们在线上再见，也愿上帝祝福大家。好，大家再见，谢谢。
大家再见。